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第18届大陆法会开幕，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新冠病毒疫情延烧中国20省，病毒基因序列生变，时事评论，中共渗透民主社会有多深，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网第18届大陆法会开幕。明慧网第18届大陆法会已于2021年11月9日拉开帷幕。因中共迫害，中国大陆的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支持广大大陆同修坚持修炼，明慧编辑部从2004年开始主办网上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18个年头。2004年首次大陆法会的交流稿包括从锄头到鼠标，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继续做好资料工作，撑起一片蓝天，维护大法到底，我是主佛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新学员，更多众生等待救度，小弟子，任何干扰都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勿给将来留遗憾，救度众生即不行，五年来我证实法讲真相的历程等221篇。此后历年作为法会交流发表的稿件数量分别为2005年109篇，2006年164篇，2007年132篇，2008年532篇，2009年296篇，2010年199篇，2011年225篇，2012年172篇，2013年111篇，2014年52篇，2015年53篇，2016年43篇，2017年40篇，2018年30篇，2019年30篇，2020年34篇。明慧网大陆法会虽然把发言的机会都留给了大陆同修，但海外各国的同修其实也在关注和参与。例如2008年11月1日开始的第5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圆满落幕之后，台湾明慧记者发表了一篇台湾大法弟子对明慧网大陆法会观感的采访，报道中写道，篇篇朴实无华的章节展现了大陆大法弟子日益成熟的修炼状态和平稳的证实法历程，有如一波波拍岸浪涛，激励许多台湾学员比学比修的对照与内照。2008年，台北法轮功学员许静之说，这次网上法会的文章丰富，以往大都描述怎么得法，如何驱病健身，如何被抓被迫害等方面琢磨很多。今年主要着重在建立资料点遍地开花，讲真相救度众生，以及如何证实法。尤其是真正做到事事对照法，无条件内找的例子比比皆是，都触动了许静之内心深处。他从文章中看到，大陆学员在修心性这方面很下功夫，很精进，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以下是更多海外学员讲述的自己受益于明慧大陆法会的见证。一、慈悲显威力。有篇文章提到，一位学员到天安门去喊法轮大法好，喊得最大声，还不断对公安员警讲真相，公安说就他喊得声大，边说边抬起戴着皮手套的大手要打这位学员， 学员慈悲地看着他，觉得他好可怜。这时，警察那只手停在了空中，没有下落。然后他缓缓地将手放下了。另一个警察说，拿上你的包走吧。许静之说，看到这里让他非常震撼。由于纯善和慈悲，大法的威力就展现了出来。二，场随心念转。交流中，有位年轻学员要学电脑，来教他的都是些50岁往上的学员，顿时好胜心起，我这么年轻，当然可以学会。比别人强的争斗心也不时地冒出来。过程中透过不断的内找去掉执着，到后来自己成熟了，再教其他同修，因而也体会到，我学的时候只要接受就可以了，但是当我在教别人的时候，真是要有更大的耐心、善心与慈悲。许静之说，由于情境相似，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开始检视自己，教导同修有时语气不善，尤其是自己正在网上讲真相时，更会有不耐烦的情绪涌冒出来。当天晚上，同修再来问他时，他已能用平稳的心态与和缓的语气对应。他说，心念一转，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场整个变得很好，我的心变得很祥和，对方学习起来也变得很顺利。三，网上法会文章鞭策自己奋力精进。台北士林地区的学员陈静之1999年11月初得法，修炼至2008年时已有9个年头。从首届大陆网上法会就每年上网阅读文章的他，感到2008年的文章很朴素平实，虽然只是平铺直叙，没有辉煌灿烂或轰轰烈烈的形容，但很自然地展露出大家都在实修中很成熟。他们尽管在那么恶劣艰困的处境下，还是处处对照法，以法为师，真的很令人感动。很多文章提到疏于学法，因而被钻空子的体会。陈静之对照自己，常受安逸心影响，疏于学法，因而陷在迷中，被觉艰辛的教训，恢复早起学法一小时以上的习惯。他说，这几天学法心特别静，很入心。几百篇心得体会的整体印象，陈静之最为触动的是大陆大法弟子纯净的心思和排除万难去做到师父所要的。例如在《突破人的观念，演好主角》一文中，作者在明慧周刊看到资料点应该遍地开花的建议，和《走正正实法之路》的作者受到明慧周刊文章第一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从锄头到鼠标的启发，一步步克服困难，开创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环境。陈静之反观自己，时常被人的观念牵制，找借口掩盖怕心、畏难以及求安逸的执着，感到十分惭愧，策励自己真正在法中提升上来。从字里行间中显现大陆同修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时时刻刻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凡事向内找，并且用法来要求自己，不管是处理家务事、建立资料点，或者是正念闯出魔窟，都离不开坚定的信师信法。无论如何，就是要跟着师父走。这让许多台湾学员感到非常触动，深刻体会到信师信法的实质内涵，鞭策自己确实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三件事。结语，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提醒大家，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在第18届明慧大陆法会之际，让我们祝愿海内外更多大法弟子保持精进，直至功成圆满。
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29日在圣彼得堡成功举行。15位发言者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谢尔盖来自俄罗斯梁赞市，在疫情期间，他参与网上交工项目， 教人们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他讲述了在缺乏经验以及家庭条件限制等困难下，如何突破自我，救度众生的心得。谢尔盖说，如果你被邀请参加一个新的项目，这不是偶然的。任何障碍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大改善自己和克服所有新障碍的机会。时间很短，你应该尽一切可能的救度众生，而不是试图让自己处于安逸中。纳吉亚来自伊尔库茨克市，他交流推广酒瓶编辑部著作和征签的故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翻译成俄语后，他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这本书以事实为依据，揭示了共产主义思想是如何实际占领了世界。纳吉亚表示，自己作为项目协调人，面临着提高心性的机会。他说，有一次由于技术问题，俄语版的网页被关闭，我和一个同修争吵了起来，忘记了关闭网页不是故意的。后来当这个同修提醒我时，我才清醒过来。保持冷静，不要让共产主义因素干扰我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珍娜交流了她在正法修炼之路上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因移民局丢失了她的身份资料，她不得不按照要求重新办理，却又遭到对方拒绝。当珍娜感到害怕和沮丧时，她遇到了一位二战时期集中营幸存者。那位老人说他差点进了毒气室，差点上了绞刑架，二战后又被流放到西部地区做苦力。他的一生吃了很多苦，但人对神抱有信心。老人对珍娜说，神要想要你的命很容易，神要想帮你也很容易，你站在神的身边，你怕什么呢？珍娜豁然明白了师父的点化，明白了救度世人的可贵。比起老人的遭遇，他觉得自己的事情实在微不足道。他和他的先生向这位老人讲了法轮功真相，并表达对他的敬意。通过不懈地向政府讲真相，摆正大法弟子和众生的关系，不把丢失身份当成坏事，而是当成讲真相的好机会，最终珍娜取得了合法的新身份。法会上同修们的发言鼓舞人心，令人感佩。无论是在网络上讲真相、举办真善忍美展，还是向政府讲真相等项目中，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面对外界何种压力，他们都坚持按大法的教诲行事，遵循真善忍原则。学员塔基扬娜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像当初一样修炼，注视正法，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旧金山11月7日举行了第100届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所到之处赞叹声不绝。一家商店的老板赞叹道，法轮功学员是天使。越战老兵麦克卡斯蒂略被天国乐团的演奏所吸引，他不停地拍照，并高兴地和天国乐团合影。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很好，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遵循真善忍，就不会再有战争。当天参加游行的队伍除了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也有各式特色的乐队、旗队。
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6日在蒙特利尔举行反迫害游行，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好、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沿途获得市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有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应得到广泛的关注。蒙特利尔市民高迪埃说，这场游行很重要，让人有机会对法轮大法有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更加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这场迫害说不，我们应该去找议员讲述此事，让他们发声，反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抵制中共，这很重要。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从今年7月开始，每月举行一次主题为“弘扬法轮大法，抛弃中共保平安”的游行。11月6日的游行令不少民众竖大拇指并欢呼， 感谢法轮功学员在疫情蔓延期间给民众带来的美好。有观众感叹，现在最需要法轮功这种展现美好的游行，还有中国人选择当场三退。
10月2日，在荷兰乌德勒支市举办了世界宗教议会之宗教间小型研讨会，会上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中共剥夺信仰自由、酷刑折磨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并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加上五套功法的原理，还现场教大家试着体验法轮功的功法。汉斯努特先生表示，中共掠夺器官让他感到恶心，他说这是在剥夺人性，那些人甚至不配做人，这是能对人做的最恶劣的事情。
来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30日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大型游行集会活动中，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呼吁德国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路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阿萨德米寇尼夫妇及两个女儿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在中国遭受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真相后，毫不犹豫地走到一位拿着征签表格的学员面前说，我们要签名。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在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记者格佐拉路过玛利亚广场时，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很感动，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格佐拉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法轮功学员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让他流泪。
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11月7日如往常一样在仁义潭水库风景区练功，吸引许多游客观看。一对住在嘉义县水上乡的夫妻常利用假日到仁义潭散步。先生说，看学员练功感觉很祥和，心情会很平静，疫情中还这么坚持，非常敬佩他们的精神。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道外区法轮功学员苏云霞女士被网判五年入狱，本应于2021年9月6日出狱回家，可就在出狱前两天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据悉，9月4日有人听到苏云霞被八监区犯人毒打。
山东省淄博市两名法轮功学员王丽、崔红卫2020年11月11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半年左右。2021年5月份在淄博市淄川区法院被非法庭审，7月份均被非法判刑7年。
天津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两年多，近日获悉已于2021年10月被非法判刑5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家属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群力镇法轮功学员唐素琼女士47岁左右，群力镇小学教师，2020年11月23日又遭绑架，被秘密关押近一年。目前家人得知唐素琼被非法判刑三年，已被截入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
重庆市潼南区法轮功学员谭昌荣2018年9月2日向重庆市司法局和监狱局实名控告重庆女子监狱狱警唐安志以殴打、辱骂、电棍、长时间电击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逼迫放弃真善忍信仰的事实。2018年10月谭昌荣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北区看守所三年有余后，2021年10月72岁的他再被江北区法院网判三年零三个月。谭昌荣曾经在2005年、2015年分别被非法判刑9年和3年，共计12年，遭受了种种残酷折磨迫害。
江苏徐州籍法轮功学员黄志立，2020年12月18日 在山东省蒙阴县被警察闯入租住房里绑架。2021年7月份被秘密诬判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中共不法人员一直不让其家人与他见面。黄志立被绑架前正打算买房，17万买房款在绑架时被蒙阴公安抢走，一直扣押至今未还。
辽宁省抚顺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洪淑云老太太，2019年6月25日被望花区法院人员到家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钱。洪淑云被送抚顺南沟看守所，体检血压200，看守所不收，他被放回家。之后老人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9月份，他刚回家不久，就被警察绑架到抚顺南沟看守所关押迫害。
山东省德州市现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世英，2021年9月29日被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锡坤、刘大伟等人绑架，于10月18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刑期为两年半。德州市德城区法院法官白雪打来电话，称是2014年的所谓案件。
屡遭迫害，湖北汉川市胡汉娇被诬判四年。2021年3月15日，汉川市城关法轮功学员现年53岁的胡汉娇女士到汉川市分水镇告诉百姓躲避瘟疫的良方，并讲述法轮功真相，遭镇派出所警察绑架。6月16日，胡汉娇被孝昌县法院诬判四年，10月28日被劫入武汉女子监狱。3月15日上午，胡汉娇与法轮功学员王四美到分水镇地区告诉世人避疫良方，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上报到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当天下午4点左右，胡汉娇与王四美被送至汉川医院强迫体检，几天后两人被非法刑事拘留。随后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将胡汉娇与王四美构陷到检察院。2021年6月16日下午1点过后，胡汉娇被非法开庭，两点左右结束，法院没有宣布庭审结果，推说合议庭研究后再宣布。当天上午9点30分，被非法庭审的还有汉川法轮功学员肖艳芳、刘一波、王庆、王四美，11点左右结束。在6月16日的一天两场庭审中，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肖艳芳、刘一波、王庆等都聘请了维权律师。维权律师从公民信仰自由、刑法300条的构成要件、证据关联性等方面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无罪辩护。参与旁听的法轮功学员家属都感受到正义的能量，强烈要求法院能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幸的是，孝昌县法院执法人员罔顾法律，违背良知，制造了又一桩冤案。6月下旬，孝昌县法院作出枉法判决，胡汉娇、王四美遭诬判四年，肖艳芳遭诬判三年六个月，刘以波遭诬判三年九个月，王庆遭诬判三年。胡汉娇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七个多月时间里，一直绝食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10月28日，胡汉娇被汉川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七个多月后，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1999年9月13日，胡汉娇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在汉川市第一看守所。2000年1月9日，她被迫交保证金3000元、生活费1800元后才被释放。她的婆婆唐娇英与她一起上访，也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被迫交保证金3000元才出来。2000年2月24日，派出所到家中找胡汉娇，因他不在家，就诬陷他串联工友，非法抄了家中所有大法书籍和资料、收录机、随身听，并说他违反治安，又将胡汉娇非法拘留15天，被迫交生活费450元。2001年，胡汉娇被国安大队刘继祥非法送到沙洋劳教所迫害一年。2003年10月，胡汉娇又被汉川610办公室主任谢振兴以及国安大队刘继祥 劫持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强制洗脑，还勒索其家属6000元。2007年8月2日，胡汉娇与法轮功学员张望香、张凤兰到回龙镇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一名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晚12时，胡汉娇等被回龙派出所所长及几个警察非法关押。第二天，2007年8月3日下午4时，国保队长刘继祥又将他们送到汉川第二看守所迫害，并骚扰他们的家人，抢走大法书籍。2007年8月10日，张望香、张凤兰被释放，胡汉娇仍被非法关押。后胡汉娇又被李殿武、刘继祥非法劳教3年。他们对胡汉娇的迫害给胡汉娇本人及家人的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2007年8月27日，胡汉娇被劫持到湖北女子劳教所，当时她身上到处是伤，恶警安排两个吸毒犯王贵、田翠荣作为包家，后来把田翠荣换掉了。胡汉娇的家人要求接见，恶警也不让见，只把衣服带进去了，因为当时胡汉娇的脸部被打青了，恶警还2个月不让她睡觉。胡汉娇被非法劳教迫害1年后，2008年8月3日回到家中。2019年7月21日下午，胡汉娇在欢乐街上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汉川国保、汉川城关派出所劫持，送汉川拘留所关押，非法拘留15天。晚上汉川国保还骚扰了他家。2021年3月15日上午，胡汉娇再被绑架，被诬判4年。2021年10月28日，胡汉娇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
丈夫被迫害离世，湖南苗族妇女与儿孙再次被威胁。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雷细英先后遭受8年冤狱迫害，现在被当地官员逼签转化协议书，10月底被迫躲避这些人。当地官员威胁他儿子说没收老家鱼塘财产，以及威胁他孙女不让上学，孙女才上小学1年级。当地官员还要他儿子劝母亲写所谓的转化书。雷细英的丈夫张可仁，陕西省户县籍，家住麻阳苗族自治县龙家堡黄婆村，被非法判刑，在王岭监狱遭受折磨。2020年被非法关押迫害致癌症，出来后在陕西含冤离世。1999年7月，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后，雷细英、张可仁带着孩子去北京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劫持回本县，非法关押了3-4个月。2003年，雷细英发放真相传单，被非法劳教1年。当地610恶徒将雷细英家的房屋摧毁，家中财物抢劫一空，将雷细英送湖南女子劳教所迫害。1年期满后，雷细英拒绝被转化，直接被送进麻阳县看守所。雷细英一直用各种方式反迫害、讲真相，被610恶人用臭袜子堵住嘴，把他双手双脚绑在铁架子上，腰和臀部悬空，名曰睡空床，3天3夜不给吃喝。雷细英被迫害得死去活来，腰脊椎严重损伤。恶徒把雷细英从铁架子睡空床上放下后，给他戴上30斤重的铁镣和手铐，强迫行走。雷细英的双脚被磨破，鲜血流在地上。610恶徒长时间在雷细英的饭中掺进谷糠、沙子、老鼠屎，造成雷细英肚子膨胀如鼓，月经停止，大小便痛苦，严重便秘。雷细英被长期迫害，痛苦难忍，无法入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610把雷细英折磨得不像人样后，拉去询问，你难道不想回家吗？只要你说一句法轮功是某教，写一份决裂书，你就可以获得自由，生活困难也可解决，要不然死了也出不去。雷细英坦然拒绝说，我上有7旬老母亲，下有孩子，我和丈夫都被你们迫害关押坐牢，老母亲孩子的生活谁来照顾？我不心痛吗？你们毁坏了我家房子，抢走了我家财物， 摧残了我的身体，想要达到不让我修炼法轮功，不让我修炼真善忍的目的。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别想达到目的，我已经深深懂得法轮功好，真善忍好。后因检查出有直肠癌，雷细英才被放回家。但610经常上门骚扰，当时两个儿子被迫辍学两年。2005年3月18日左右，臧可仁向世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在家生产劳动的雷细英被迫流离失所。雷细英去要人，被非法判刑四年，丈夫臧可仁被非法劳教，关在新开铺劳教所遭受迫害。在湖南女子监狱，恶警唆使犯人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稍不满意就打骂，不让睡觉、罚站、罚蹲、戴背靠是恶警的惯用手段。雷细英因拒绝转化，长时间不被允许上厕所，实在憋不住，大便都拉在裤子里，恶警还反过来污蔑他不讲卫生。2010年底，雷细英被劫持到怀化洗脑基地。2014年9月16日，雷细英再次被当地警察绑架。2017年6月22日，麻阳县国保大队长田志勇等四人驾车将臧可仁的三轮电动车拦截，未出示任何证件，声称臧可仁给别人提供资料，并以此为借口将车上真相资料抢走。当天晚上10点，用同样手法闯入住宅抄家，抢劫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视频机等私人财物，并将臧可仁绑架到公安局一夜。臧可仁拒绝配合非法提审，指出迫害有罪。第二天，臧可仁被刑事拘留，检查血压200-120，被拒收放回。臧可仁后被非法判刑，在王岭监狱遭受迫害，被狱警王普琛折磨。2019年2月22日，气温很低，30岁左右的狱警王普琛接了三杯冷水，故意要臧可仁坐在自己的床边，拿起一杯冷水朝可以做他爷爷的臧可仁头上淋下去，然后将三分之一杯的冷水朝他脸上泼过去，他睡的被子也全部打湿。当时臧可仁穿的是裘棉衣，当王普琛拿第二杯往臧可仁头上淋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廖志军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质问王说，你不能这样虐待服刑人员。王普琛说，廖志军，你有本事你就制止我不这么做。当天晚上，罪犯王强受警察指使，进组就打了臧可仁几个耳光。后来臧可仁因不配合无理要求，罪犯小组长就不准他上厕所，并逼迫他跪在地上用拖鞋抽自己的耳光。在湖南王岭监狱，几乎每一位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到肉体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岳阳市王月来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告诉人们真相被非法判刑五年半，于2018年8月31日在王岭监狱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吕松明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因修炼法轮大法2014年12月再次被非法判刑，被劫入王岭监狱，2018年8月回家时心衰，于2021年3月28日晚含冤离世。
新冠病毒疫情延烧中国20省，病毒基因序列生变。据大陆官媒报道，2021年10月17日新一轮中共病毒疫情开始后，截至11月5日，北京、甘肃、黑龙江、河南等20个省区被波及，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南确诊病例增加数量排前三名。这20个省区是北京、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山东、河北、黑龙江、江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湖北、浙江、辽宁、河南、陕西。11月8日，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通报，11月7日，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5例。由于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被外界质疑。中俄边境城市黑龙江黑河市 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近期出现的首例确诊患者都已打过三剂中共病毒疫苗。中共当局11月5日承认，黑河市新发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基因测序显示多条传播链同时发展，这是由基因序列与以前在中国看到的病毒不同的病毒引起的，即在一些患者中检测到导致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发生了病毒突变。在中国大陆疫情持续蔓延的同时，中国各省市地方政府继续实施更严格、更广泛的限制措施。数以万计的人根据他们的手机定位数据被政府标记为可疑接触者，并在未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被标记为需要隔离。如果个人手机数据出现在已知中共病毒患者同一位置网格中的半英里方圆，大约 0.8 公里的重要区域内至少10分钟，则此人被归类为受感染者的时空共享者。许多中国人尽管没有涉足任何官方指定的疫区，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确诊患者，但仍被这些检疫规则确定为可疑接触者。他们通常会毫无预兆地发现自己手机上的健康码变成黄色，并被归类为与中共病毒携带者的时空共享者，然后被要求向社区当局报告他们最近的行踪，并在三天内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即使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仍然需要继续自我隔离14天。在此期间，他们不得离开家，即使购买日用品也不行。官员称，这项措施为自我健康监测。还有网民表示，辽师海华学院已经发现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感染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15000名学生吃的东西马上就没有了，让我们这些学生家长如何是好。四川成都出现疫情后，西南交通大学11月7日发布紧急通知称，禁止学生出校门，除非获得审批。
内蒙古通辽暴雪持续46小时破70年纪录。截至2021年11月9日，内蒙古通辽强降雪已持续约46小时，经历两日特大暴雪后，累计降雪量达 81.3 毫米，积雪深度达到59厘米，当地积雪深度打破了1951年来的记录，如果积雪不尽快消融，可能引发雪灾。据大陆官方称，截至11月8日下午4时半，大雪严寒天气已导致受灾人口5609人，一人死亡。目前降雪核心时段已过，但11月9日当地仍有小雪。这次寒潮过程降雪量较大，如果后期积雪无法尽快消融，有可能引发白灾及雪灾。由于积雪过后维持时间长，掩埋牧草，使牲畜无法正常采食，导致牧区大量牲畜掉膘和死亡。据大陆官媒发表的文章，寒潮是对牲畜危害最大的一种天气，与强寒潮伴随而来的风雪和剧烈降温最易使牲畜患感冒、气管炎等病症，而且容易出现羊上垛，就是天冷时羊互相压起来堆成一堆的现象，压死牲畜，也会出现冻死牲畜的情况。除了内蒙古，11月6日和7日北京、天津、济南、兰州等多地陆续降雪。大陆媒体报道，从7日起，东北地区经历了今冬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风雪过程，其中东北地区33个站点打破历史同期降水记录，辽宁、内蒙古、吉林西部等不少站点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积雪最深记录。根据大陆媒体，截至11月8日傍晚6时，因降雪及路面结冰，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共计63个路段公路封闭，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截至11月8日，沈阳地区至少发生10起连环追尾事故，涉及130多辆车。由于降雪严重，多地发布停课通知，当地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自11月7日起停课。据大陆气候部门预计，冷空气活动将在明年1月至2月明显转强，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可能比常年同期偏低， 发生阶段性极端寒潮事件的可能性很大。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渗透民主社会有多深？作者温思睿。中共病毒为什么会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共产党渗透西方民主社会，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耳闻。很多人以为这是普通的政治问题，却从未想到，有朝一日，当那个巨大魔鬼的一切浮出水面，自己的日常生活已经在魔掌的掌控之中。第一部分，新西兰作家的发现。特勒夫·劳敦是一位新西兰作家，他发表过三本关于美国政治的书，其中一本是2013年7月发表的《内部的敌人》，美国国会中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进步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更新一点，很多人认为它是自由主义者的代名词，因为自由主义者这个词的名声已经太坏。也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专注于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改变社会，而进步主义者则致力于利用政府权力改变法律和社会体系。劳敦的《内部的敌人》一书向美国选民确切地展示了现代共产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如何影响人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民主党人是如何在奥巴马医改和移民改革等事件中完全违背了美国人民的意愿却大获全胜的呢？劳敦的研究被一些著名作家广泛引用。在四次美国之行中，他接受了众多的电台采访，并在30多个州直接为听众演讲。2016年美国大选是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几十年来美国最不同寻常的一次选举。彼时随着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胜选，媒体开始了对新总统铺天盖地的攻击，很多城市还爆发了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游行者不管事实如何，一味地给新总统贴上了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纳粹党人等挑动仇恨的标签，要求重新清点选票，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虽然抗议者声称自发，但调查记者所发现的证据却揭示出，这些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而且参与策划的左派团体与北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社会主义或者集权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劳工世界党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是共产主义组织。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劳敦制作了纪录片《美国陷于重围2017内战》。劳敦通过研究发现，共产主义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而且共产主义者通过种种不同形态出现，已经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渗透到美国的政界和企业界，使得美国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共产集权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当人们以为自由世界已经击败了共产阵营，可以安享民主、繁荣和稳定的时候，共产主义其实已经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并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第二部分，有计划渗透和准备最后的致命一击的过程。一， 共产主义部下的沼泽有多深。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川普对于民众的承诺是抽干华盛顿沼泽。当时人们以为这不过是竞选口号，然而直到这位候选人当选，他从未改变自己的主张。我们相信神，我们不相信政府，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美国畅销书作家彼得·施维泽形容，中共政府对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吓坏了，因为这位第45任总统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中共国是不断上升的威胁。早在十余年前，川普著书《美国值得我们拥有》，书中说，中国、中共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施维泽说，所以当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当选时，中共国陷入了恐慌，因此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第一次任命了一个美国人，或者是第二个外国人进入中国银行任职。目前，中国银行是由政府经营、政府控制的，算是中共政府在全球经济外交的支柱。在川普当选十天后，他们让赵小兰的妹妹、麦康奈尔的七妹进入世界第四大银行的董事会，而这家银行是由中共政府经营的。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进展，同样也是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级政治领导人的亲属在外国政府拥有的企业董事会中任职。施维泽说，麦康奈尔的妻子赵小兰是川普政府的交通部长，他的家族与中共政府有着很深的经济往来和金钱关系。赵家是做航运生意的，赵父赵锡成与中共80年代领导人江泽民是旧识同学，借助江泽民的关系，赵父和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在2007年和2008年加入了中国国家造船公司的董事会 CSSC 控股。2007年中国政府指定上海宝钢澳洲铁矿石的运输业务给赵小兰家族公司，一次签七年合同。赵家没有大型货轮，中国国有银行贷款，这让赵家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世界级船务公司。事实上，不光赵小兰家族悄悄地发大财，这些财富也以巧妙的方式流进了麦康奈尔个人的口袋。几年前，赵小兰给了麦康奈尔一份500万到2500万美元的礼物，这使他的净资产一夜之间翻了四倍多。因此，施维泽将麦康奈尔在关于中共国问题上的越来越软归结为其家族与中共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共国的经济往来。二，中美交流基金会。中美交流基金会是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指定，在2008年成立的。该基金会这些年来将大量的美国记者、学者、政治和军事领袖带到中国大陆洗脑和腐蚀。美国外交政策2017年11月28日披露，中美交流基金会在2016年花费近 66.8 万美元做游说工作，雇佣美国游说公司普代斯塔和其他公司在国会就中美关系进行游说。从2017年年初到12月为止，该基金会在游说美国高级官员方面已经花了51万美元。此外，该基金会还每月向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 BLJ Worldwide 支付2万9700美元的费用。除了推广基金会的工作外，还运行一个名为中美焦点的亲中共网站，这些钱都来自中共。美国的外交政策称，中共 正在海外偷偷地重塑国外公众舆论和海外国家政策。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马蒂斯表示，中共已经学会将其想要传达的信息渗入到美国人的特定群体中，然后再由这些人去施加影响。有谁能比美国人能够更好地影响美国人呢？江泽民政府为什么要在2008年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事实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共的统战早已深入美国高层。然而，在2006年曝光的一则新闻，令美国社会各界震惊。2006年3月，一位化名为安妮的苏家屯血栓医院的前职工，冒着生命危险，向国际社会揭开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虽然主流媒体已缺乏证据，未予报道，但是这则消息深深地震惊了国际社会。显然，除了公关美国高层政要，美国各类新闻媒体、社会机构也需要熄火。这是江泽民政府推动中美交流基金会一个重要触因。前国会众议员、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沃尔夫说，20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没有人会在美国代表苏联政府，但现在你却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中共国政府游说。我在国会任职34年，我觉得这令人震惊。三，中共从后台走到前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共野心膨胀，已不满足于半遮半掩的公关手段，而是结合一带一路、大外宣等等赤裸裸的直接干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2018年6月20日发布的报告《中共对外干预活动》报告指出，中共不惜花重金在海外扩展影响力，一带一路、孔子学院、大外宣等等，每年相关的经费达到了约650亿人民币，这还是保守的说法。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白邦瑞2018年6月份参加会议，在北京目睹了两名统战部前官员向80家智库的专家部署如何反击白宫即将出台的一份有关中共威胁的报告。这些反击论调并不像中共《环球时报》的文章那么粗野和赤裸裸，而是设计得很精巧、很拐弯抹角，比如宣扬中共国很弱小、很贫穷，言外之意是不可能称霸世界。中美贸易战开始的脱钩，对中共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从中期选举开始，中共对于川普的狙击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中国日报在爱荷华购买反川普广告之后，中国大陆反美网站铁血社区还发表了文章，贸易战正酣，中国主动出击，对美国柔软部位进行精准打击，把中共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当作成功战绩公开宣扬。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说，中共施加海外影响的机构非常庞大，不仅有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4倍的统战部门，还有其他帮助影响外国舆论和外国官员的机构，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许多通常以独立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协会自称的机构、商会、学术组织、媒体机构，甚至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他说，这就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从事合法外交活动的中共外交官，水面下是更大、更混沌隐秘的行为者和实体，他们与共产党政权的联系长期以来都被忽视、忽略或研究不足。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发表公开演讲，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中共统战渗透后，中国共产党选择将这些接触交流武器化，将其作为达成邪恶目的的渠道。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马克吐温有篇作品《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讲的是一个外乡人的一口袋假金币就毁掉了一个镇子历久弥新的城池。结语：迫害法轮功22年让中国彻底丧失了道德底线，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和讲真相从未停歇，因为他们知道道德与否给人带来天堂与地狱之分。中共对西方社会渗透20年，让美国从高层到底层深陷道德危机。共产党人对西方社会有计划的渗透和对最后的致命一击的准备已经完成。在大审判到来之前的这场致命危机，也是在给所有人一个表露自己真实道德底线的机会。不管你的年龄、职业、肤色、教育程度，也不论你的国家、职位、党派和历史。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